着我们的主说的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就是新约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那么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呢，这里圣灵特别借着箴言来告诉我们，他要凿成七根柱子。我们说过，这个七根柱子乃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建立的、所要凿成的一些属灵的性格，把这许多属灵的性格加在一起，就成为属灵的人格。而我们知道，属灵的人格没有别的，乃是指着主自己说的。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，虽然我们曾经停了几个周末，但是我们一同靠着主的恩典，在礼拜六的晚上，我们来看这个专一的题目，就是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每次说到这个属灵的性格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不讲到我们天然的人。我们必须是先对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有相当的认识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魂这个字一面是指着一般性的，是指着我们这些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，当我们成了活泼的魂，我们自然有思想、情感、有意志。但这次我们的重点呢，是希望说特别重在一个魂和另外一个魂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怎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魂都有一个形状，而这个形状呢，就像我们的身体，就像我们的脸一样，难得有两个人是一样的。那为着帮助我们明白魂的形状，魂的形状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气质，所以我们曾经花了几个晚上、几个礼拜六，我们一同来看，从主的话里面，还有从我们普通的经历里面，或者说当我们从对于人的观察，特别你观察一些在亚当里面的人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很自然的有四个不同的典型。我们为着形容这个四个不同的典型，所以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就借了四个人物。你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，一个是以利法，一个是比勒达，一个是索法。因为魂所包括的，特别是指着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有的人他魂的形状特别让我们碰着他情感最突出的点，就是说情感成为他魂最突出的，那这样的人我们称他做以利法典型的人。那么有的人他的思想特别的突出，特别重理智，我们说这样的人是理智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我们称他做比勒达典型的人。那么重意志的人呢，我们称他做索法型的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就是兼索法兼这个比勒达和以利法的长处和他短处的，那这样的人呢，我们说他的典型是属于约伯型的。所以大概我们说过，人这个天然人魂的形状大概是分成这四类。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以利法典型的，我们也看见过索法典型，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来看比勒达型的。那比勒达型呢，也可以称作理智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我想为着我们帮助我们明白，所以我们起头很快的把它说明一下，它的优点和缺点、弱点，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人物来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来看见一个属比勒达典型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那么弟兄们，我盼望我们能够忍耐，你再忍耐两次三次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这个几个不同的典型。我想再过两次三次以后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里面会豁然开朗，我们会知道说为什么圣灵今天基督如何在我们身上能造成基督。所以这些话都是很要紧的。所以虽然我们一次一次这样的分别的来提起这个每一种典型的人，并不是为着我们好奇，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诊断别人的，不是，也不是为着好奇， 我们特别要在主面前认识这些不同的形状，然后你才会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上要怎样的工作，如何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如何能在我们身上造成智慧的基础。那么关于理智人，或者是关于比拉达典型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几个优点，也看出有几个缺点。那为了在座，如果你一定要把这四种典型的人和血型连在一起的话，那么这个比拉达型的人呢，可以说是近乎 A 型的。我只能说近乎 A 型，因为这个是大概的情形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的的确确，你能把一个天然的人能分成，大概说来能分成四类。那么这个比勒达型的，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这样的人呢，多半是富有才华的。那这个富有才华是相对性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比勒达典型、在以利法典型、在索法典型、在约伯典型这四个典型的里面，比较起来，这个比勒达型的是富有才华的。那如果他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常常说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是很有恩赐的，他可能在这一点上很有恩赐，在那一点上很有恩赐。你如果好好的统计一下，那些发明家，那些很有学问的人，那些很有才华的，特别才华出众的那些所谓的天才，很多的人根据统计是属于这个典型的人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呢，他富有才华。第二呢，这样的人呢，他常常是深思熟虑的，非他的思想是很深的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比较的。我们说过了，在这个四个不同典型里面，这个典型是最深思熟虑，而且他分析的能力非常的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做学问是很好的。那这样呢，读起圣经来呢，我们知道也容易比较深一点。那么这个大概呢是这样的人。第三呢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凡事非常的慎重，而且非常细心的，非常的慎重，非常的细心。第四呢，他的感觉非常的敏锐，特别是对周围的人，他能够读出人。意思是他不只能听见人说出来的话，他也能听见人没有说出来的话。他可以察言观色，他可以看见你藏在你的幔子背后你里面的故事。大概说来，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观察力。当然我们说过，因为人都是在肉体里面，许多时候一面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。那么有的时候他是很灵的，因为他灵了太多次了，结果他就真以为他灵了，所以许多时候慢慢就变成过敏了。那常常他想起一些事情来不像他所想象。那第五点是非常要紧的，这个人呢是讲求完美主义的，在他的身上不做事情就算了，一做事情呢是要做的十全十美，差一点都不行的。如果这个样的人来做教练的话，你知道他打了一场胜仗啊，这个篮球今天打赢了，或者这个足球打赢了，或者棒球打赢了，那么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想到已经打了胜仗了。但是呢，他一直会挂着刚才那个球不应该失误的，刚才那个人呢，他不应该，他应该啊往这边跑，结果他往了那边跑，他一直念念不忘。虽然他打了胜仗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只要打赢了就可以了，管他到底那次错还没有错，但他能够纪念，他能够记得。虽然什么都好，但是很可惜美中不足。美中不足就是在某一点上那个人他出错了，那个人他缺了点什么。那这个是完全主义的人。那么特别在有一些姊妹如果是讲求完美主义的，那这样的人呢多半是有洁癖的，多半是非常有洁癖的。那么我要提醒在座很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有洁癖的话，你需要圣十字架特别的工作才可以。因为所有有洁癖的人多半是倾向独身的，不是说你愿意独身，那个结果很容易叫你独身，因为什么人你都看不上眼的。 所以如果你要选一个理想的丈夫的话，你需要求主替你定做一个才可以。因为呢，你要一个十全十美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十全十美的对象呢？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你坚持要洁癖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我们在很多地方就有很多难处。一面来讲这是优点，一面来讲圣灵要有十分的工作才可以。否则有一个难处，那个难处什么呢？那个难处就是你一直不满意，你一直不满意，那这个是很大的难处。但是我想这是顺便我提一下。那因为他讲求完美主义，所以呢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，很容易理想，是个讲理论的人。那么第七呢，这是在比勒达典型非常宝贝的一点，就是非常给人印象很深的，这样的人向来是忠心的，非常非常的忠心，很忠心的人，而且很温顺，很容易顺应环境，忍耐力非常的强，这是比较的。那么第八呢，他的性情沉静保守，而且很容易维持现状。他如果从小啊每天早晨都是吃豆腐乳的话，他很奇怪，他不管后来这就是有钱了，我明明知道有一个姊妹弟兄，他家里很有钱，这个弟兄啊做了很大的官，他每天早上还是豆腐乳，他不肯换的，很容易维持现状。那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他很难像保罗一样出去旅行的，因为他不愿意旅行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他不能解决他吃的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吃的问题就变成很大很大的问题了。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弟兄呢，性情很沉静很保守，而且喜欢维持现状，忠心，实在是忠心。你看这都是从忠心来的，因着忠心的缘故呢，结果有的时候就择善固执。他从小的是吃豆腐乳长大的，所以呢他就一直吃豆腐乳，而且每次豆腐乳呢就吃半块，也不能多一块也不行，少一块也不可以，那这个就变成他的习惯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就很难呢，这个主有的时候很难感动他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去，因为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豆腐乳怎么办，如果没有豆腐乳呢，那早晨就不能过日子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比勒达典型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么第九呢，这样的人富有责任感也富有使命感。所以你如果好好的统计那些传教士，特别是到中国到边荒去为主传福音的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十个里面有八个可能都是属于这个典型。所以我们知道很有责任感，很有使命感。第十呢，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常常有牺牲的精神，为着服事他可以废寝忘食，为着主他可以把一切都摆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的人是很有牺牲精神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确不可缺这样典型的弟兄和姊妹们。那你知道根据统计啊，全世界 A 型最多的人，就是 A 型很特别的一个民族，就是日本民族。你知道日本有一个精神呢，叫做武士道精神，他动不动就剖腹自杀的。这个为什么他有那么勇敢的精神呢？就是因为他很有这个牺牲的精神。那这个如果用在属灵的事上是很好的，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些没有经过十字架工作的原始的比勒达典型的人，他虽然有牺牲的精神，但是你好好的注意他那个最后的目的，那个牺牲的结果还是为着发展自己，这个动机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除非一个人得救以后圣灵感动他变化他，叫他那个牺牲的精神，那个这个乐善好施的精神，你知道这样的弟兄啊很容易有怜悯心肠，很容易把好的东西给别人，但是呢他那个最隐藏的动机常常是为着自己。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的话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天然的这个理智的人，或者比勒达型的是这样的。那么缺点呢，几乎就是上面的优点，你如果把上面的优点重复一遍的话，那几乎呢都是他的缺点。第一呢，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，我们说过了， 每一个典型的人都自我中心，因为魂本身里面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以自己做中心的。但是在这么多典型里面，自己最要紧的是这个典型的，最要紧典型。为什么他要讲求完美主义呢？因为他一直要给人一个完美的形象。所以如果他不能给人完美的形象，他什么形象都不给，就是这样的人。第二是苛责诚信的，对别人呢苛责诚信，英文叫 critical。 这个不光是苛责，而且是苛责诚信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太仔细的观察力太好了，所以呢他讲别人的讲的难处我讲的头头是道，而且用的形容词啊非常美非常好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挖苦别人呢挖苦得非常的道家。那这个呢常常是这个典型的弟兄或者是姊妹。第三呢是优柔寡断。第四呢是比较害羞的，所以不大善于交际的。那么如果呢你请这样的弟兄来爱言交通，他多半都是埋头苦吃的，他是很好会听话的人，他是很少讲话的人。不过这样呢你这个饭局里面呢这个冷场的场面就很多了。那等好不容易一会儿有一点的声音，好不容易有一会儿，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再想一些话题才能够帮助这个饭局往前。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饭局里面呢很多都是这样典型的，那这一顿饭呢就吃得很安静啊，就吃得非常的安静。那么下面第五点呢非常要紧，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他是讲求完美主义的，所以呢他有一个心理啊，这是几乎是共有的心理，就他对自己不信任，他对自己不信任，而且呢很容易自己贬低自己，是这样的人。你就很稀奇他会自己贬低自己。那不止这样呢，他常常说抱歉的话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很失礼失礼。这个特别是台湾弟兄姊妹啊，你知道如果常常一个是习惯性的，但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常常听见他东一句失礼西一句失礼的，东一句不对西一句抱歉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他一直给人觉得他自己不行，一直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渺小，一直让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卑微，一直让他觉得他自己一无所有。那这个呢我们知道是这样弟兄的特点。那我讲过了，这个话他自己可以讲，你不可以讲的。那么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这样讲，你千万不要说阿们，这个阿们不可以说的，他可以说。那这个呢是这个比勒达典型的特点。那等一等我们呢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，那这是非常要紧的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然后呢第六点呢，他是崇尚理论是不切实际的，我们说过，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。第七呢他是顽固不化的，那这个顽固不化跟我们刚才所举那个例子，因为他是忠心的，他是温顺的，他是忍耐力强的。那因着这样的习惯呢，如果他不平失去平衡以后，那就变成一个顽固不化的人，那么他就是不能改变。他是就那么这样，他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他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，你就是不能破坏他的过日程。他如果决定啊，今天到个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，那这个时间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电铃的。如果一个人一按电铃啊，他就要跳起来了，因为你完全把他整个的秩序弄翻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个难处，这个的确是一个难处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，是内向的，而且也是悲观的。当他听见一个消息，第一件事一定往坏的想，不是往好的想，他一定往坏的地方想。如果说一个弟兄出了车祸了，他第一件事你不是往好的地方问，他一定往坏的地方问。那这个呢是所有这个像比勒达典型的人常常有的倾向。第九呢，我们说过他是常常情绪化，而且很容易沮丧。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祖上啊，在四种典型里面都有，但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最容易祖上。这样的弟兄姊妹啊，最容易属灵落到下沉的地步。他头一分钟还在三层天，下一分钟呢他就这个人完全就垮了。那么当他很有主的同在的时候，什么都能摆得上，但是外面的原因一失去以后，他就几乎完全缴械， 那这个可以说是比勒达典型的人。第十呢，是这个缺点是非常容易记恨的。他跟这个我们说跟以利法典型不一样的，他的气呀、是很长很长的。那么而且呢，他的反应啊是很慢很慢的，所以你以为他没有气了，结果你没有想他过了几天以后啊，趁着你不变的时候啊，他忽然反击你一下。他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，他到三年他报了福了。那这个常常呢是这个比勒达典型的人，常常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把前面呢大概看过他的优点，看过他的缺点，我们大概啊对于这个比勒达典型弟兄姊妹有个概念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人魂的形状，你很难说他是优点，也很难说他是缺点。但是要紧在哪里呢？就是圣灵要变化我们的气质，一面圣灵要用我们的优点，另一面呢圣灵要变化我们，叫我们你看见说在我们身上气质起了变化，到了一个时候你就看不出到底你是属于比勒达型的呢，还是属于以法利法型的呢，还是属于约伯型的呢？因为到一个时候只有一个型的，就是基督型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魂的形状是变成主的形状，那就是荣上加荣的时候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趁着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以前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一同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人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近乎 A 型，不一定是 A 型，也许你不是 A 型，也许你是 O 型，但是你如果根据这个分类，很可能你就分到这一类里面来。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人物来，我想如果你们要找，你们可能我讲过这些以后，弟兄姊妹可以猜出来大概有几个人。我们好不好像往例一样，我们也试试猜猜看，弟兄姊妹自由猜猜看，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在圣经里面有哪几个这样典型的人？不要紧呢、我想说错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试试看有没有人。那我想这样典型的不少哈，像约翰就是一个，约翰就是个这样典型的。你如果去读约翰，我们上一次说上一次说过了，这个约翰跟这个谁呀、约翰跟这个彼得不是一起到坟墓那里去吗？这个彼得是个热心肠的，一下子就闯到坟墓里面去了，这个约翰呢要看一看然后才进去。你知道这是典型的这个比勒达型的。那么约翰是一个，那我想你若读圣经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一个例子，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例子，所以为着帮助我们领会这许多点，我想我特别举出一个弟兄，举一个圣经人物来，让我们能够清楚，而且能够加深弟兄姊妹的印象。那我们现在所要举的人呢是旧约的人物，他叫摩西。那我想你如果读摩西的话，你知道摩西呢是属于比勒达典型的。第一，当然我们很清楚摩西没有问题是才华出众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生下来是俊美非凡的，不光是俊美非凡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所以我们说过了，在这个四个不同典型里面，那么像比勒达典型的是有一些的才华的，而且他如果能够培养能够发展这些才能的话，你知道在神的手中能成为很有用。那果然我们知道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我想摩西的才能我们不必太去说他，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一件，摩西的身上有几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知道说他能够领着2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。我们知道这个证明他是有才能，你不要以为说200万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一点都不容易。今天你不要管200万人的伙食，你只要管不要200万人，你只要管20个人的伙食，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就已经弄得焦头烂额。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，大概1979年的时候，这个 Billy Graham 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到了，好多这个属灵的名人呢，他们到了这个圣保罗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很大的聚集，特别是把年轻人呢统统召聚起来。 结果呢，他们几乎是用了那个圣保罗最大最大的一个展览会场。那个会场里面呢，你可以容纳一万个年轻人，这个一万个年轻人吃在那里，住也在那里面。那么就在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厅里面，然后呢，他们白天接受帮助。所以这个 Expo 1979这个举动啊，那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举动。所以呢，这个爱主的年轻人呢，就从各地各方呢就来到那里，结果他们好几天呢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。那么在这个他们在筹备以前呢，有一个他们的弟兄啊，就找到了我们一个认识的一个开饭馆的弟兄。这个开饭馆的弟兄啊，他们就和这个开饭馆的弟兄们就接触了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他们想把这个一万人的伙食啊，就包给这个开饭馆的弟兄。这个开饭馆的弟兄起头一算呢，有一万人吃饭，这个生意啊，而且一做是七天呢。那可以说啊，这个实在说来呀、啊，一下子这个生意就进来了。所以他们日月就在那算呢，说是感谢主，现在终于呢有一个很好的财源来了。那这下一夜之间呢，可以说主就可以给他一笔很可观的财富。但是呢，他七算八算，东算算西算算，最后呢他不能接过这个东西来。因为什么？他好好算一算，你真的要供应这一万人的饭食，虽然他们知道有钱可以赚，他们不敢赚这个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主用摩西有他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知道主有一天要借着摩西领以色列200万以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离开埃及，然后到旷野去。不光这样，是一直带领他们40年，一直养育他们40年，不是七天就完了。如果七天的话，你可以把所有都放在一起，七天就过去。40年，他像父亲母亲一样，他要照顾这200万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人实在是在神的手中被用的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承认摩西的的确确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。那不止这样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是神借着摩西把摩西五经给我们。我们今天要很感谢主，主的确得着像摩西那样的人，他能把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。他如果稍微接受了一点点当时埃及文化的错误，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不知道圣经应该放在哪里。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当你再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你找不到任何时代的错误，而且你发现和今天科学的发现、最新的发现几乎是相符的时候，你我不能够不低头敬拜主。摩西怎么知道？摩西凭着他自己怎么能够知道？所以你看见说，一个比勒达典型的人肯放在神的手里让神用的时候，你看你有个奇迹发生了。这件事不能归功于摩西，摩西一点的贡献都没有。因为我们说过了，摩西无论如何都是人，他就在埃及受过埃及文化熏陶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不是一个天然这样的人就能被圣灵来使用，不是。我想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，今天晚上假设说我们回去都做一个梦，然后明天早晨呢，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的梦是怎样会，假设说我们都遇见我们的主了，那么然后明天早晨呢，我们来告诉我彼此来告诉说那个我们的梦是怎样的一件事。那么我想在那么这个我相信啊，有很多姊妹们会做梦，她昨天晚上啊，我梦见我的主啊，他和我说台湾话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不对，他讲的明明是一口四川话，因为我听得懂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黑人他做梦的时候，他就认为说我们的主是黑人。那么中国人做梦的时候，他梦见他的主就是白胡子老头子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受我们背景的影响。那特别是比勒达典型的人，当他深思熟虑的时候，当他接受一个文化的熏陶的时候，因为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这个人必须有学习能力的人，一个学习能力的人是很容易接受的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这样的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主就立刻来使用摩西的话，那你知道说摩西要闯祸的，因为摩西能够不知不觉把埃及那些文化就带到圣经里面，那这样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难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要说主使用摩西，所以把他带到旷野里面40年，像经过过滤器一样，所有属乎主的都留下，所有属乎埃及的和世界的就通通滤掉了。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才是那样美丽，才是这一章才给你有那样庄严的感觉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神怎么使用呢？神在这件事情上，神是使用了一个在比勒达典型的人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二呢，你看见摩西是一个自我牺牲，是有牺牲精神的人。他本来是法老的女儿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肯，我们你们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他长大现在不再是小孩了，在小孩的时候那些四周围的荣华能迷住他，但是他长大了，当他有异象的时候，当他从他的母养母，就是他自己的母亲那里吸取了那个希伯来文，就吸取了那个希伯来的教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跑到他的血，跑到他的肉里面去，他是一个有异象有看见的人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法老的女儿，严格说来啊，法老女儿之子呢，严格说来就是将来王室的继承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而且呢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看为基督受的羞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面来讲呢，他面前有最终之乐，面前有埃及宝贵的财物，但是当他往前看，在历史上他往前看，我们是往回头看，当他看见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时候，他就认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他毅然决然就离开了埃及的皇宫。到了40岁的时候，他以为神要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他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，他只要看见一件事值得牺牲的，有价值的，根据他的估计，这个有价值的，他就愿意把一切都摆下了。那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的。对于某一种典型的人，他所看重的是看得见的，是抓得到的。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么多典型里面，这个宗教信仰最多的都是属于摩西这个典型的。而且当他认为什么是对的时候，他就愿意为他的理想而牺牲。那么这个在摩西身上很清楚，感谢主，他那个理想是对的，他的看见是对的，结果呢，他就愿意撇下了一切最终之乐，他愿意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他就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为了这个缘故呢，他就离开了埃及皇宫。所以到第二个40年，他就被放在旷野里面40年。他有没有灰心呢？有没有失望呢？没有。虽然他有的时候会沮丧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看见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清楚，是一个比拉达典型的人，是很有牺牲精神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点。这个第三点呢，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勒达典型的人呢，多半是讲求完美主义的。他不做事情就算了，他一做事情一定要做十全十美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他做学生的时候在班上很少讲话的，他不鸣则已，一鸣一定要惊人。 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典型的人一个特点也可以，弱点也可以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有一个妹妹，她是一个很会很会读书的人。那么她到了巴西，特别到了圣保罗，她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一定要读普文的。那么如果你好好问她，你花了功夫没有？她花了很多功夫在那里读普文，而且呢，她这个文法也背过来，什么都背过来了。她已经到了那好几年好几年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你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普文的。但如果你问他的普文的文法呢，他是呱呱叫的，而且谁普文都讲错了他都能知道，他都知道这个人讲错了，那个人的普文呢根本不通不通的。那么你说他懂了那么多的普文，懂了那么多的文法，为什么他一句普文都不肯讲也不会讲呢？因为啊，他为什么不肯讲呢？他有一个心理，那个心理就是完美主义的心理。我如果要讲普文的话，是一点文法都不错的，而且是呱呱叫的，是一点错都没有的。那么如果我讲一种普文，那个普文讲到也许文法有错误，结果或者单数的变成多数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我就宁可不讲。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英文学不好是这个原因，很多人的这个普文学不好也这个原因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要求完美主义的，因为他太爱自己的面子了，他宁可一点印象都不给人，他不要给人的印象啊，给人的印象他这个英文是讲了，但他的英文文法是错，他不能忍受那一个，他宁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宁可一句英文也不出口，宁可一句普文也不出口。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来形容给我们看见，摩西就是这样典型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讲求完美主义，等等，你看见神要用摩西这个人，因为一个人必须仔细才可以，仔细到一个地步啊，当神启示天上的样式、山上的样式、关于帐幕的时候，连一根钉子，连一个最小最小的零件，神都不放过的。那只有谁能够记录这些山上的样式呢？只有一个讲求完美主义的人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这样的人神要雕刻他，因为我们说过了，这样的人有一个倾向，他太以自己太做中心了，他要么就给人一个完美的形象，要么什么形象也没有。所以呢，他要么是一百度，要么是零度。如果他不能给人一个印象是一鸣惊人，不能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，他根本就不说话。你知道，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弟兄和姊妹的话，你知道这个教会继续回来很辛苦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祷告？不是里面没有受感动，他如果祷告，那个祷告一定要很属灵，一定他如果不祷告，他一祷告每个人都要说阿们的。如果他祷告起来啊，这个阿们是此起彼落，这里一会儿阿们，那里又阿们的话，你知道他再也不要祷告。他不做见证就算了，算了，一做见证呢，那一定是很轰动的。他经过了车祸，结果神保守了他，然后神怎么样叫他从车子摔出去，然后经过，那都是非常戏剧化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教会这个交通聚会里面有很多恩典被扣住了，不是主没有把这个恩典给这些弟兄姊妹，但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难处，那个难处就是因为他讲求完美主义。因着讲求完美主义的缘故，你知道他有一个倾向，常常对自己不满意的，他的要求太高太高了，他给人的印象一定要完美完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同样是以律法典型的人，或者是比勒达典型的，你知道以律法这个学英文学得特别快，他学得特别快，原因他皮厚得很呐、啊，他根本不在乎讲对讲错，他就拼命哇哇乱讲。你看有的人胆子大得很呐、啊，根本那些这个英文普文都是马路上捡来的，也不知道这个文法主是对和不对，他哇哇就讲。你知道他只要讲几次啊，他这个普文就行，他的英文就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叫一个比勒达典型，你打死他也不肯。他要讲就是要讲好，他不交通就要算了，他一交通就一定要一鸣惊人，一定要一下子就把别人打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一面来讲是这样典型的优点，另一面来讲也可以说是这个典型的弱点。那在比保罗摩西的身上，我想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还记不记得 他因着捍卫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比这些埃及的宝，比这个胜过这个更，比这个埃及的财物更宝贵的缘故，你知道，他就离弃了王宫，他就离开了王宫，他就去看望弟兄。他40岁的时候，看望弟兄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个希伯来人欺负，有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用他的两手就把那个人打死了。那么史伯克丁告诉我们说，他认为呀，摩西呀是个很魁梧的人，他只要打一下，不要打两下，一下就完了。所以呢，摩西一定是一个身材非常魁梧的一个人，所以一下子就解决了。但是虽然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就着动机来讲，摩西是对的，因为他认为神要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同胞。现在自己的同胞受欺负了，所以他要用他的血气之勇，他宁可牺牲自己，宁可自己被人误会，他一定要维持正义才可以。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用他的手拯救了他的弟兄。结果等到第二天，两个希伯来人在一起有争执的时候，他起来安慰他们，起来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，谁设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？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叫摩西才猛然发现，他要帮助他的弟兄，结果他的弟兄拒绝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难道他的意向错了？他的意向没有错。难道他不该帮助弟兄？应该帮助弟兄。但是在这里有两个点非常要紧：第一，神的时候没有到；第二，这个方法不是神的方法。神今天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不是靠着摩西的拳头一个一个把埃及人打死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就出来了，这不是神的方法。神的方法不是用摩西的拳头，神的方法乃是借着摩西的杖，要把埃及人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，领到旷野里面去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办法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天然的摩西能做什么事。当他真的在那里决定要这个对付那个埃及人，他怎么把他打死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左边看一看，右边看一看。你知道这是个典型的比勒达的人。如果啊是彼得典型的，或者是以利法典型的，他这个一个拳头打过去啊，他不知道这是头呢还是脚。你知道很多做父母的，这个做母亲的打孩子打到后来就难过，因为什么？他是属于彼得典型的，所以打下去也没有看他是头呢还是尾，所以一下打不该打的地方，所以你知道常常后悔的，看也看不见，因为只要热血沸腾啊，这个一拳打过去就是对的。那你知道，虽然摩西他那个时候觉得应该在要帮助他的弟兄，虽然这样，我们知道摩西还是个很理智的人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还可以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显出摩西是这样典型。但是很可惜，你再周到，也没有一个经过圣灵教训的人，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周到。左边你是看过了，右边你是看过了，你上面就是没有看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很多属于比勒达典型的人，做事非常的周到，设计非常的精密，但是结果圣灵要让他学一个功课，他有一个地方就没有周到的，因着没有往上看的缘故，结果他做了一件事，那件事呢，就是当神没有动的时候他已经动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一次他跑到神的前头去了。那因着跑到神的前头，他付的代价太大了，因着弟兄们误会他，结果法老王发现了，所以呢他没有路可以走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只好过流亡的生活，结果在米甸一住就是40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40年他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借着这40年，圣灵来过滤他，圣灵来制作他，来雕刻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说人一生啊不过是活70岁，如果强壮的话呢，可以活到80岁。那摩西呢，到了快80岁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跟雅各不大一样的，雅各啊，他过了20年呢，他离开家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他回家的时候是浩浩荡荡，是11个儿子，4个妻子。 牛群羊群无数。那么和摩西比起来，那摩西实在是两袖清风啊，他看来看去点来点去啊，不过是几只羊，而那些羊还不是摩西的，那些羊啊还是他岳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用人的话来讲，那摩西实在是很窝囊。经过了40年，他一事无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虽然神把摩西冷藏在旷野里面，但是摩西实在是个忠心的摩西，这一点你我没有话说。所以难怪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神的全家中敬重，虽然他自己所养的羊不过是几只羊，但是因为他忠心于这几只羊的缘故，结果神就把200万只羊放在他的手里面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不能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不能把大事托付给我们。摩西学的最大最大的功课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还肯不肯侍奉主，你还能不能忠心于这几只羊。我这个摩西在埃及皇宫里面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而且有人告诉我们他已经带过军队的，那么几十万军队都带过了，做过将军都做过了，高的位置都做过了，今天你叫我来看几只羊，我不愿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不上这几只羊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没有，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。但是在摩西上有一个特点，你很感动我们的，时间能够改变，慢慢的时光催人老，他的头发从黑发变白发，到了白发的时候，他仍旧忠心于他眼前的几只羊，虽然那些羊不是他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能忠心，如果你的儿子是你的，如果的财宝是你的，你容易忠心。特别这个财宝是岳父的，你知道外国人呢很喜欢开岳父岳母的玩笑的。我还记得在美国看那个海族世界的，特别看海豚表演的时候，那海豚表演前面常常一下子那个海豚跳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水一下就溅到看台上面去。所以呢，那么那些人就给你一个警告啊，说是啊，你千万不要坐在前面了，这样的水会溅到你，要么你就把你的岳母放在你的前面。如果你把你的岳母放在你的前面，那那个水溅到的时候就溅到你的岳母，就溅不到你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外国人总是拿岳母岳父来开玩笑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摩西所看守的几只羊不是他的，还是他岳父的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。为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见，这个的的确确就是他那个本色，就是那个比勒达典型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经过了40年，弟兄姊妹，这个40年不是很短的。他本来以为说，如果神要用他的话，应该20年前，应该30年前，当他年轻力壮的时候，现在他已经到了他可以说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来找他了，神来呼召他。这一次呢，神是在一堆的荆棘，燃烧的荆棘里面来对摩西说话。那幅图画我们都明白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现在神要来使用摩西了。经过40年的冷藏，摩西仍旧忠心。神来找摩西的时候告诉摩西说，那个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，现在神要打发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人手里拯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次经过了40年的激进，经过了40年的沉默，我们的神打破了那个沉默。他在一团的荆棘里面对摩西说话，对摩西显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要摩西为他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40年前摩西是跑得太快，跑到神前头去了。40年后呢，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那个极端也刚好表现他是个典型的比勒达人。这一次他不是跑得太快，这一次他跑得太慢了。这一次呢，结果你看见，当神在那里呼召他，当神在那里吩咐他要出来 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说，他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弟兄姊妹，他不是不认识法老的，他不是没有看见过埃及王宫荣华的人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荣华富贵，我们说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能够去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因为摩西是一个典型的比罗达的人，他是讲完美主义的，所以他很不容易对自己产生满意，他总是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他总是对自己投不信任票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呢？那这次我们的主没有放弃啊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就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摩西就能够去了。那这样应该能够满足摩西了。但是你看见摩西第二个问题什么呢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他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所以呢，第一次他很明显的告诉神说我不行，那么结果神不放他，说我要与你同在，他还是觉得不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一次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，就是我不懂得神学，如果人家来问我的话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做见证，那就在这里，他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他怎么向主推呢？主啊，我福音的真理不行，这个某某弟兄可以传福音，我不能传福音。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起来为主做见证，那个难处就像摩西的难处一样。那么好了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又和他说了一段的话，然后呢，应该摩西可以被说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读到第四章的时候，那么讲来讲去已经讲了很多了，那么好像啊，神和摩西和神讨价还价一样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他说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摩西说这个话有原因的，因为40年前他要拯救他的弟兄，他的弟兄拒绝他，他们不信他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明明讲出他的难处来。你知道一个比勒达典型的人是不能失败的，他只要失败一次，他对自己不光是不能信任，而且他觉得他不行，他永远记得他从前的失败。他40年前跑在神的前头，结果被弟兄弃绝了，他以为说40年后主也不能用他，因为他认为说他的弟兄还会弃绝他的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又和他说了一番的话，又做了一些的事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神能够说服他了。但是不，你知道当神行了一些神迹，做了一些事，说了一些话以后，那么到了第10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他说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到底是摩西说的对呢，还是圣灵说的对呢？圣灵怎么介绍摩西呢？圣灵介绍摩西说，他说实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这是圣灵的见证。但是摩西的感觉什么感觉呢？觉得我是个拙口笨舌的，他不信任他自己。那一面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感谢主，这个大概是十字架的记号在他身上，把他带到天然境地的时候应该有一种的情绪。但是不错，你虽然本来你是动的，现在你不敢动了，现在你学了功课，你安静了，你要完全停下来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能走极端了。我明明看见有很多人爱主的弟兄，他本来很动的，什么事都是很热闹，什么事都喜欢动的，他读了正常基督生活以后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什么事都不敢动了，他认为动一动就是肉体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什么都不敢动了，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不要忘记那也是肉体，那个显出来的就是比勒达，就是比勒达，就是那个比勒达，原就是摩西原来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次你看见没有，他的的确确显出他的光景来。那如果神让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神就不能用他了，所以他又和神讨价还价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 你看见啊、到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又和他说了一番话，那么按理来讲这个摩西就没有话说了。然后呢他又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呢这个当神说，现在你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你知道神每次都有供给的，而且当你不行的时候，神让你看见，虽然你不行，但是他行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你千万不要学功课学到一个地步，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。本来呢你是跑在神的前头，现在你跑在神的后头，动也不动了。不，我们是不能，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行。这句话需要答应，一不错，一面我们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另外一面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主告诉他说，你去，现在去吧，我必赐给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摩西怎么说呢？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。那这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主啊，你另请高明，你不要找我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去。你知道这个是典型的比勒达心，他压根那个骨子里面他不愿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知道摩西这个40年所经过的痛苦，一面来讲有主的恩典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40年前他被他弟兄弃绝了，那个弃绝，那个苦，那个痛还在他的肉身上。